去年那个三月的时候，那在神的那个带领下，那个恩福进信会、爱城华人进信会和那个爱恩进信会，对我们三家进信会啊，就也是顺，也是其实回应那一个加拿大进信会联会他们在埃蒙顿的那个食堂的一个意向，那我们就开始在那个北边127是这那个137 Avenue 那个Superstore 后面的一个 Salvation Army 就用那个地方啊，就开始了这个三一国语进行会的聚会。去年三月，对，那到今年六月呢，就是一年多一点，那我们就迎来了那个孙静伟姐妹做这个三一国语进行会的传道人。那感谢神的恩典呢，在过去这一年多，虽然我们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能够坚持聚会。那我们希望那个有了传道人以后，这个教会呢能够真的能够被建立起来，福音能够在那一个地区能够传开。所以那个大家继续为这个教会，为那个孙静伟姐妹祷告。那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需要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一个新成立的教会，教会很小，现在弟兄姐妹大概十个人左右，对。那要支持一个传道人呢，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我们，所以我们三家教会呢就有一个计划，那我们就用三年的时间，就准备要支持这个三一国际进行会，支持他们三年。那希望第四年的时候他们能够独立的。那这三年中间呢，我们就想邀请一些弟兄姐妹来支持这个三一国际进行会。那我们的计划是，就是我们现在给那个孙静文姐妹的那个，这不能叫薪水啊，我就说薪水好了。那我们大概是，我们是那个2000块，对。那我就跟你说实话，那2000块呢，那我们教那个三一国际进会是很小。那我们第一年呢，就让那个教会每一个月他们教会自己要出500块，那1500块呢，所以我们就要召集，要希望能够有15个弟兄姐妹或者15家弟兄姐妹能够来承诺来委身。那一家呢就是一个月就是100块，那这样呢15家就是1500，加上三一国际进会他们自己的奉献500块，那就是2000块，对。那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让那个三一国际进行会承担更多，那他们这一个月就要承担1000块。那我们第二年的时候就希望有10家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委身来支持这个三一国际进行会。所以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希望有10家弟兄姐妹来参与。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再增加三一国际进行会他们自己的负担，那就他们自己就要承担1500块。那我们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还有5家弟兄姐妹愿意继续的来承担这个三一国来帮助这个三一国际进行会。那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希望靠着神能点他们自己在经济上就可以独立。对，如果你有感动，你愿意来参与这个事工，你可以承诺1年、2年或者3年，那你的可以来跟我讲，你自己先祷告，祷告寻求好以后，那你可以来跟我讲你自己的负担。希望神的祝福你们。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是因着你的怜悯，我们得了拯救，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主啊，你更将你美好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将你自己的使命托付给你的每一个儿女特别是我们中间一些蒙召来全世界侍奉你的人。今天孙静伟姐妹也再次简单的讲了她蒙恩蒙召的见证，我们为她献上感谢这都是神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感谢你主要求神你就坚固她，让他持定对你的委身，对你的服装能够在三一国际进行会中心的侍奉。也求神你自己的恩手继续带领三一国际进行会，让这个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福音能够在北边那个社区里面能够传开，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得到建立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也为我们自己，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向他们祷告，求神你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神你在我们周围做的事情，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事情，你挑战我们，让我们以信心来回应你，以信心来参与神你自己的工作啊！主啊，你赐福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仰望你。天父，也求神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展开啊！主啊，你对我们的心讲话，你让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话，你让我们的心啊顺从你的话，以致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教会是一个讲爱、讲饶恕的地方。神爱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应该彼此饶恕。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去一个教会，那个牧师走过来对你说，你的罪不可饶恕，那你会反应怎么样呢？我相信你一定会很震惊的。为什么呢？我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呢？我相信你今天看到我讲到的题目，不可饶恕的、不可赦免的罪，你的心中可能也在嘀咕着，牧师今天要讲什么呢？有什么罪严重，这么严重以至于不可赦免呢？我有没有犯不可赦免的罪呢？如果我犯了不可赦免的罪，那怎么办呢？首先我要让你知道，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不可赦免的罪，是出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9节，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那这节经文明明地告诉我们，有一样罪是不可赦免的，就是亵渎圣灵。那当然很多人问，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呢？我做什么事才会亵渎圣灵呢？不可赦免的罪不是像我们常常讲的一个人如果恶贯满盈、罪大恶极了他就不可赦免，不是，不是说你罪很多的罪，你犯了很大的罪、很多的罪就不可赦免，不是。这里不可赦免的罪是很特别的，只是一样的罪，就亵渎圣灵的罪。而且除这以外别的罪呢都可以得到赦免，因为第三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那就是说除了亵渎圣灵这个罪以外，别的罪啊，不管在人看来多么的罪大恶极，甚至恶贯满盈，其实都可以得到赦免的。但是单单的有一，耶稣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可见亵渎圣灵是多么严重的罪。那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或者你读圣经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有的人可能如释重负，觉得没关系，我所犯的罪都可得赦免，只要我不犯亵渎圣灵的罪就好了。那有的人听到这里可能觉得恐惧战惊，他会觉得可能我是不是亵渎圣灵了，如果我曾经亵渎了圣灵那怎么办呢？因为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当然更多的人读到这里或者听到这里的话，他可能心中是更多的是疑惑，到底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怎样才算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呢？或者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呢？马可其实在他的福音，马可福音里面给了我们答案。马可福音第3章30节就解释了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或者是说为什么才是亵渎圣灵。马可福音第3章30节的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那么其实亵渎圣灵的罪，可能就是你说耶稣是被鬼附的，那是不是这个就是亵渎圣灵完全的意思呢？那你如果再看马可福音第三章22节的时候，因为第三章的30节说，因为这话他们说，这个他们是指谁啊？就是22节那里讲的，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那就是他们。那些从耶路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的，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第三章22节那个他当然是指耶稣，就这些从耶路下来的文士，他们在议论耶稣，说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的。那这个就是那个第30节说的他是被污鬼附着的。那当然那个第22节还有后半段，他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个别西卜其实就是鬼王，也别西卜的就是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字。那如果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说耶稣如果是被那个撒旦附着，就是撒旦在他身上或者是鬼王在他身上，那他就可以靠着鬼王赶鬼。那他们的观念就是鬼王嘛，就是下面就有很多的鬼，那这些下面的鬼呢都是小鬼，都会听这个鬼王的，那这个鬼王所以他就可以赶这些小鬼。那耶稣赶了很多的鬼，他们看见耶稣赶鬼，那他们就以为或者就认为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的，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耶稣就针对这些文士说的话，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这个比喻的意思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就撒旦不会自相攻打纷争，鬼王不会赶鬼，否则的话撒旦的国就站立不住，他就不攻自破。所以耶稣不可能是被鬼附着的，耶稣也不可能是靠着鬼王赶鬼的，相反的，耶稣是靠着神的灵，就是圣灵赶鬼。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圣灵给耶稣能力，让他能够捆绑撒旦，并且把人从撒旦的权势下面释放出来，拯救出来。就好像一个人进入壮士家里面，先捆住那个壮士，然后抢夺那个壮士的家。这其实是不容易，很容易明白这个比喻的。但是这么明显的事情，那些文士却看不出来。他们看到耶稣赶鬼，却以为耶稣是被撒旦附着，耶稣是靠着撒旦赶鬼，以至于耶稣对他们宣告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所以准确的说，根据马可福音第三章22和30节啊，亵渎圣灵的罪，也就是把耶稣靠着圣灵赶鬼，说成耶稣被鬼附，耶稣靠着鬼王赶鬼，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可能就要说了，这下我放心了，因为我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看不到肉身的耶稣在世上赶鬼，那所以你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但是其次，很多人的根本就不相信鬼，很多基督徒都不相信有鬼的存在，那这样就那更好，我更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鬼，不相信赶鬼的事情，那你怎么会把这个耶稣靠着圣灵赶鬼说成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呢？但是亲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前面的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鬼是真实存在的，福音书中记载耶稣赶鬼的故事都是真实的，现在也有人是被鬼附的， 有些牧师、有些基督徒也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分辨，不可轻信，也不可随便论断。当然，如果你把一个人或者一个牧师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说成是他靠着鬼王赶鬼，是否就是亵渎圣灵呢？如果你严格的把亵渎圣灵的罪，指的就是把耶稣靠着圣灵赶鬼，说成是耶稣靠着鬼王赶鬼，那么你把一个牧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说成是他靠着鬼王赶鬼了，其实就不是亵渎圣灵的罪。毕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跟主耶稣基督本身呢是有区别的，但是其实你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那些使徒他们也奉耶稣的名赶鬼，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要知道那是圣灵，他们不是靠着鬼王赶鬼。因为当那些使徒保罗他们行出一些神迹的时候呢，那些外邦人都以为他们就神，所以他们就要拜保罗拜彼得，但是保罗彼得他们就说，我们跟你们一样的都是凡人，你不应该拜我，要拜的是神。当然你不能跟他，更不能说这些使徒也是是不是被鬼附着，是靠着鬼王赶鬼。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明的说你如果把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赶鬼，说成是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说你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呢，但是其实你要非常小心，不可以随便论断，当然也不可以轻信。当然有的人就可能觉得这样更聪明，就是为了避免亵渎圣灵的罪呢，那就干脆不要去管那些跟鬼有关的事，赶鬼的事了，那就根本就不管这事。那我的确我们应该远离魔鬼，不应该去接近他，不要教鬼，不要用巫术，不要去算命、占相、占卜、看星象，这些所有与鬼魔相关的事情我们都最好远离。不过你也不用那么害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得胜的，他已经胜过魔鬼，其实我们不用怕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出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要拯救人脱离魔鬼，脱离罪恶。所以我们关心的焦点就不应该是不可赦免的罪，我们关心的应该是我所有的罪应该如何才能得到赦免。我们关心的焦点不应该是只要我不犯那不可赦免的罪就好了，犯其他所有的罪都无所谓。我们关心的焦点应该是我如何才可以不犯罪，我如何才可以少犯罪。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为了帮助你怎样你才少犯罪，为了让帮助你你怎样才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那我们现在看看亵渎，什么叫亵渎啊？这个字圣经里面怎么用这个字的呢？那这里有两这个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你就发现亵渎这个字有两个，一个叫亵渎的话，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亵渎的话那其实就是亵渎的名词，那亵渎圣灵那个亵渎就是那个动词。那这个字在那希腊文里面其实就有两个，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其实那个英文的话就是基本上是根据希腊文直接音译过来的，希腊文的话就是blasphemy 的，其实就是那个英文的叫 blasphemy 的，其实就是英文。那英文的其实这个单词的其实直接是从希腊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翻过来的，其实没有翻译，只是把那个音给它翻过来。blasphemy 就是那个就是亵渎， 诽谤，作为动词的，我们常常翻译成亵渎、诽谤。那个，你看到名词的时候，只是那个后面那个 omega 翻成那个 alpha， 只是那个后缀有一点变化，名词动词就变成名词了。那 blasphemy 也是，所以它一样的，基本上是根据希腊文直接音译的，没有翻译的。但是啊，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其实是蛮多的，作为动词、作为名词出现的次数都很多。那通常翻译成亵渎的话、健忘的话，那个亵渎、诽谤，也可以翻译成那个讥诮、辱骂。通常翻译成亵渎的时候呢，那个作为动词翻译成亵渎的时候，它那个对象，所以那个我们讲用文法讲叫宾语啊，就是神，用到神身上的时候，就是讲翻译成亵渎。但是啊，其实用在人的身上，这个词呢，用在基督徒也是经常被人毁谤，耶稣也是被人毁谤。那还有人讥笑人、辱骂人，其实呢，就是那个亵渎的意思。就你亵渎神，其实肯定就是诽谤神、讥诮神、辱骂神。那我就看一看圣经里面，我们看几处这个字是怎么用的。所以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这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启示录十六章第九节说，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那使徒保罗他不信耶稣之前，他是亵渎神的，但是他蒙了怜悯，他的罪被赦免了。但是在启示录那里讲到那些在末世的时候，世上会有很多的灾难，那些人身上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其中一个灾难就是天上的日头啊特别的热，烤到他们受到灾难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悔改，反而去亵渎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那他们的罪呢就不能得到赦免。所以这时候讲，如果我们说的话，就这些人已经大难临头，但是他还死不悔改，那他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最后他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灭亡。亵渎神也是我们不大能明白什么叫亵渎神，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字用到人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就很容易明白什么叫亵渎。亵渎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六十三到六十五节，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那这是那个兵丁在戏弄耶稣，用了很多的话辱骂他，其中一句话就是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其实这个辱骂就是亵渎，是同一个希腊字的。那么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有很多的人，下面这些人在做什么呢？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些兵丁，那些看耶稣钉十字架的人辱骂耶稣、讥诮耶稣，其实他们就是在亵渎耶稣，在干犯耶稣。不过正如耶稣说的，凡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就你亵渎耶稣，你骂他，你讥诮他，你诽谤他，你的罪还可得赦免。只要他们后来明白过来，原来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就是为了要赦免人的罪。他们只要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就好像福音书自己的记载一样，那个白夫长他就认出了这真是神的儿子。那有一个电影就是根据这个改编的，那个白夫长后来就真的信了耶稣，虽然他当时是在亵渎耶稣、干犯耶稣，说一些抵挡耶稣的话。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你辱骂耶稣、你讥诮耶稣，就是在辱骂神，就是在讥诮神。但是耶稣说， 凡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那"亵渎"这个字，如果你用作名词的时候，我们说翻译成那个"健忘"的话，或者"亵渎"的话。马可福音第二章五到七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还能赦罪呢？"那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四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放在耶稣的面前，那也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但是耶稣在医治他的摊子之前说了一句话："小子，你的罪赦了。"哇，这句话对犹太人来说就很大，他们就以为耶稣说了健忘的话。健的话就是你越过了你的本分，叫健，就是你没有守本分，你本来是一个人，你却说你是神，那叫健。忘啊，忘就是狂妄，你不知道自己是谁，那叫忘。那些文士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人，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耶稣在亵渎神。说亵渎的话其实就是健忘的嘛，就是那个 blasphemy， 他就在亵渎神。但是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他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却说他不是神的儿子，那其实是你在亵渎神。他真的有赦罪的权柄，你却不接受他的权柄，那么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还有一个，耶稣在最后被审判的时候，马太福音26章62到66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这里这个健忘的话两次都是那个 blasphemy， 就是亵渎。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他却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就在亵渎神。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他却要赦免人的罪，他就说了健忘的话。因为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但是很有意思的，事实刚好是反过来的。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耶稣真的是神差到世上来的救主，就是基督。那么，那些大祭司、那些文士、那些长老否认耶稣的身份，那说健忘话的，或者亵渎神的，就不是耶稣，而是大祭司、那些文士、那些长老。他们把耶稣判死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没想到，这正成就了神的旨意。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就是要他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要记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让人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你明白什么叫亵渎，为什么叫毁谤。但是更重要的，那你看到就是你亵渎耶稣，比如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犯了很多的罪，那问题是你的罪怎样才能得到赦免。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使徒保罗所信的福音，使徒保罗传给哥林多人的福音，也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耶稣的死与复活。那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是神的儿子已经成就的。但是这个事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耶稣的死与复活怎么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这个果效？耶稣为人的罪死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罪就自动减除了， 所以就并不意味着你的罪就自动的就被赦免了。人的罪怎样才能够被赦免呢？你必须听福音，你必须信耶稣。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六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是凭着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在十字架上已经流出来，这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你要被神称义，你的罪要被神算为无罪。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记着人的信，你必须信耶稣，神才能称你为义，神才能赦免你一切的罪，不再算你为罪人，来称你为义人。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本乎恩这个恩典，这个救赎的恩典，这个救恩是已经成就了，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你怎么才能得到？你怎样才能够得救？本乎恩是不够的，后面他说也因着信，所以你必须来信耶稣。你信耶稣，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将来在神面前就不会被定罪，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可能不会犯不可赦免的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但是你的罪可能还没有被赦免，因为你还没有真心的相信耶稣，你还没有承认你的罪，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还没有靠着耶稣离开罪恶，做神喜悦的事。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圣灵让我们看到自己所犯的一切的罪，甚至有时候真的是活生生的，你已经忘记了，但是那些犯罪的事情你不能在人面前公开的，但是圣灵却让你在你的脑子里栩栩如生的想起出现。这样的时候啊，那我们的反应，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俯伏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需要耶稣。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已经看到自己的罪，你已经想起自己的罪，你却不承认，那么你的罪就不可能得到赦免。就像一个人病了，他不承认自己病了，那他就不会去看医生。同样的，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我们就不会意识到我们需要被赦免，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就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样我们的罪就不会得到赦免。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一句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承认，而且神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过他中间讲两个对神的描述，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会怎么对待我们呢？大家在外面开车的话，有时候保险公司非得说，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了， 如果你犯了什么错，违反了交通规则，警察把你拦下来了，你要主动承认呢，还是说你要找借口？那人都会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主动承认，你主动承认，那警察就开罚单了，就没什么说的。但是神是公义的，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就不说那好，那我就定你的罪，我就惩罚你。没有，神就说，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因为中间有耶稣的缘故。无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说神因着他的公义已经被满足。无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已经受了刑罚，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了这个代价。那我们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就可以得平安。这就是赦罪的平安。所以你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会因为他的公义信实，反而是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如果你不认呢，你不认自己的罪呢，那你的罪就不可以得到赦免。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的罪就自动得到赦免，还有下一步，我们还必须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你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来为自己将功补过，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完全是靠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能够得救，没有任何一点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完全是耶稣的功劳，这叫本乎恩，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甚至都不是出于我们，乃是神所赐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耶稣，让耶稣的功劳算在我们的名下，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果效，这样耶稣的死与耶稣的复活才对你有意义的，那个果效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才能够被赦免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一定要接待他，要接受耶稣，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信耶稣就是你要接待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那是你得救的保障，那是你得救的依靠，那是你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保证。如果你只是承认自己的罪，你不接受耶稣了，你的罪也不能得到赦免。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罪，他我卖了无辜人的血了，但是他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我把这个钱反背去，他出卖耶稣得了30块钱，如果我反背去，那我就没事了。那这不是你赎罪的方式，他必须要转向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必须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他的救赎。但是犹大没有这样做，他自杀了，他没有让自己的罪得到赦免，而成了沉沦之子。所以有时候有的人不理解呢，就是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是基督徒特别喜欢讲罪，那就觉得这是不是有自虐狂？这个基督徒怎么老是觉得自己有罪很重？那觉得基督徒一定是很惨。但是、啊、信耶稣的人却是平安喜乐的，因为我们说信耶稣是有平安喜乐的。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有罪，另一方面我们却有平安喜乐，因为有耶稣。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赦罪的平安，所以我们心中有喜乐。那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那有人说，那是不是那从此就安全了呢？那从某种角度上讲，是的，我们的得救在耶稣基督里是平安稳妥的。但人总是很诡诈，或者人总是很软弱，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那我们从此就不再犯罪了呢？当然不是，基督徒也会犯罪。问题是你犯罪以后，你要承认，你马上就要悔改，你要想到还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你马上要到耶稣那里去求赦免。 那神也必会因为耶稣基督而赦免我们的罪。悔改不光是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要悔改，悔改是一个持续的，是一生的，我们不停的都要悔改，我们甚至每一天都应该悔改。当每一天结束了生一天的生活，一天的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下来，我们想到我们这一天亏待神、亏待亏负人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悔改。不断的悔改是一个真基督徒生命的写照。如果你好久都没有悔改了，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犯过什么罪，那其实可能表面的灵性已经有问题了，你可能已经沉睡了，或者是你可能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圣灵让你悔改你不悔改，或者说你已经离开神很远了，你犯了罪你都不知道了。那这时候你需要的是回头，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你要回到神那里去。悔改是一个基督徒真基督徒的生活的写照，是堂堂的。当我们真的悔改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犯了罪的时候，那我们都应该相信神的应许，神都会赦免我们。但是另一方面，马上就有人就会认为了，那反正神都会赦免我们的，那是不是我就可以随便犯罪了？那这也是不可以的，这也是错误的观念。那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人却常常存着这样错误的观念，以为基督徒犯罪无所谓，反正神都会赦免我们的。神会赦免我们并不是让你随便去犯罪，神赦免你就是希望你不要犯罪。那最近中国那个雨水很多啊，很多地方闹水灾。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水里面都淹得快死了，那解放军好不容易把他救起来，那上岸了，他过了以后看见这么多人围着他，他反正你们都会救我的，我再跳到水里去吧。你可能说这个人肯定脑子进水了，是世界上就没有这种人。那为什么基督徒可以随便犯罪呢？主耶稣付了他生命的代价，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让你脱离罪恶。但是你从罪恶里面出来以后，你过了一段时间，你故意又回到罪里面去，享受罪中之乐。那你说，你对得起拯救你的主吗？甚至你会问，主耶稣还会拯救你吗？当然我说不可赦免的罪是亵渎圣灵的罪，我相信你们都不会犯这个罪，但是我希望你知道你的罪怎样才能得到赦免。主要是因为他的怜悯，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犯罪的时候他还会赦免你，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恩典是让你悔改，神的恩典不是让你故意去犯罪。如果你真的故意的持续的去犯罪，那是你在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那神的愤怒有一天总会临到你身上。神可能会拯救你，但是神的愤怒会在神向我们发怒的时候，那个结果呢，那大家知道那是很可怕的，是不好受的。我不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落到那种光景里面，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要相信神的恩慈，要赶快的悔改，让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而且我们的罪被赦免以后，我们应该靠着耶稣离开罪恶，不要再回到罪里面去，不要让罪把我们缠住，把我们捆住，让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让我们做一个有能力的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当我们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你开通我们的耳，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思想你的话。你的话就像镜子一样照出我们的本相，主啊，但是你让我们知道自己本相的时候，我们不能 调转走开。我们呢要奔向那十字架上的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而且我们要紧紧地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要再回到最终去贪恋最终之乐。你的话也警戒我们，神啊，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听你的话，心生敬畏，我们更心中更有感恩，因为耶稣用他的生命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属于我们，乃是属于耶稣。我们就应当为主而活，过一个圣洁的、丰盛的生命，来荣耀那拯救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愿主你以恩典扶持你的每一个儿女，就是你所拣选、你所呼召、你所拯救的，引导我们走义路。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